上回书说到，康熙皇帝在三河镇的小饭铺里向老板娘打听当地火耗银子的事。他问这事儿啊，主要是想考察一下吏治，看看三河县的官是怎么当的，究竟是个贪官呢还是个清官。这老板娘是个爽快人，一笑说，嗨，反正啊，我们这三河县是个福地宝地，随他们的便儿，使劲刮呗。康熙一听这话音儿，已经明白其中的意思了，站起身来说，哈哈哈，好啊，真不愧是福地宝地呀，酒也好，是菜也佳，高士奇，会账，咱们也好走了，改天再来打扰吧。阿秀他们也该到了，你们几个招呼他们回驿馆休息去吧。李德全，你带上两名小太监，飞马赶到三河县，看看那个县令究竟是如何接应的。记住，路上不要招摇，更不许惹是生非。看完了，立刻回驿馆缴旨。这，李德全答应一声，转身办差去了。自从那年假朱三太子杨启龙在北京闹事，小毛子死了之后啊，这李德全就成了康熙身边第一号的大红人了。他一天到晚老在皇上身边转悠，难得有一会儿单独外出的机会。今天奉了皇上这个旨意，简直把他高兴坏了，于是叫上两名小太监，骑上马直奔县城飞驰而去。这一边跑心里一边琢磨，嘿，今儿这差事这顶上半个钦差了，他越想越美，简直不知如何是好了。正在得意呢，三匹马已经进了城门了。万万没想到，光顾着得意了，一进城门就惹上事儿了。怎么回事呢？这三河县呢是个大镇子，大街上是车水马龙，人挨人，人挤人，人查人。李德全他们飞马而来，一个收缰不住，结果把路边一位老太太给撞倒了。那年月那老太太裹的都是小脚，所谓三寸金莲，虽然这马撞的不是很厉害，但是老太太还是没能站稳，踉跄了几步摔倒在地。要是李德全谨慎小心，赶紧下马来赔个不是，花上几两银子，这事儿也就算过去了。可是李德全此时此刻心里正美着呢，又觉得自己是皇上的贴身太监，这架子放不下去，连正眼也没瞧那老太太一眼，反而大声喝道，闪开闪开，也挡了爷们的马道。这下可犯了众怒了，人群中是吵吵嚷嚷，说什么的都有。好嘛，太平世界朗朗乾坤，这三个人骑着马是横冲直撞，撞倒了人，还连马都不下，还这么势利，那还了得。一帮年轻人呢更是不服气，大声叫嚷着，嘿，你瞧瞧这三人什么东西啊，让他们走，把他们拉下马来。对对对，揍这几个臭小子。就在这时，李德全一眼看见了那个在饭店门口喝过酒的中年汉子。那个中年汉子见老太太摔倒了，急步抢上前来，把老太太扶起来，又是掐人中，又是抹擦胸口，好不容易老太太醒过来了。他回过头来冲着李德全大喝一声，下马。李德全呢刚才在饭铺门口啊见过这个中年人，但是康熙皇上和臣子们的谈话他没听见，不知道这位就是顺天府的同知郭秀，还以为是哪儿的村夫野汉呢。下马吧放不下架子，不下呢这事儿又完不了，想来想去就从怀里掏出一块银子顺手扔过去了。啊，拿着给你妈瞧瞧声，爷们还有事儿呢，不 能耽搁了。这一下围观的人更不愿意了，有人叫，有人喊，有人上来就拉李德全的马头。李德全也火了，一口京腔可就骂上了。哟呵，怎么着，还势头不小啊，你也不打听打听爷们都是什么人，竟敢如此无礼。告诉你们，爷们瞧着这老婆子可怜才赏了银子的，切，他要是不挡了爷的马道，这马还能撞着他吗？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啊，爷们这兜着呢。说着话跳下马来，虎视眈眈的瞧着四周的百姓。那个中年人见老太太已经缓过气来了，就把老人家搀到路旁的茶馆里休息，这才走过来心平气和地问，好，听你刚才的口音像是京师人呐，既然是京师来的，就应该懂得规矩嘛。请问阁下来到这三河小县有何贵干呢？李德全摇着手中的马鞭子冷冷一笑说，你小子还算有眼力，爷们正是从京师而来，要见一见三河知县。哦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三河县县令的大印已经被摘了，现在三河没有知县，就是有你也要先把这里的事了结了再走。李德全突然一愣，刚才三河新任知县还前呼后拥的来上任呢，这一个时辰不到怎么就被摘了印了呢？明白了，这小子是在哄我呢。想到这儿他不由勃然大怒，嘿，好小子，你敢在爷们面前耍花招，告诉你吧，就是直隶总督见了爷们还也得让着三分，就凭你这副德行也在爷面前还耍巧弄乖，莫非你的皮肉痒痒了吗？一边说一边唰的一声，这马鞭子就抽过去了。这个中年人不躲不闪，挨了打不但不生气反倒笑了，哈哈哈哈，好好啊，打得好，既然你不信，那我带你们去瞧瞧。说完回头就走。李德全心中暗暗好笑，嘿，真是个贱骨头啊，不打不服啊，看来不给他点苦头吃吃，他还不知道马王爷长着三只眼呢。于是三个人牵着马跟着那个中年人来到县衙门门口，果然门庭冷落，肃杀寂静。那中年人回头一笑说，几位暂且留步，我进去通报一声。说完径自进去了。李德全仨人站在门口心中暗想，嘿，闹了半天，嘿，这人原来是衙门里的游子，怪不得他一会儿阴一会儿阳的呢。一个小太监凑在李德全耳边说，刚才咱们要是亮出真实身份来，还不把他给吓趴下呀。仨人正在胡思乱想，猛听见咚咚咚三声鼓响之后，一声高喊，升堂喽。就见十几个衙役横眉立目，手持黑红两色的水火大棍，嗷的一声鱼贯而入，分裂两旁。只听惊堂木啪的一响，传下号令，带三个不法之徒进来。衙役们答应一声，蜂拥而来，不由分说就把李德全他们三个人像老鹰抓小鸡似的滴溜到堂上，啪的一声摔在了地上。李德全抬头一看，哎呀，堂上正中坐着的一位五品大员，身穿八蟒五爪的官袍，露丝补服，头戴一顶白色的玻璃顶子， 一身正气，不怒而自威。仔细一看，哎呀，原来不是别人，就是那个在饭店门口吃酒、街头挡架的中年汉子。这个人呐，咱们在前面说过，他叫郭秀，因为贪赃被降了三级，如今是顺天府的同知。不等李德全多想，郭秀把惊堂木一拍，下面三个人是何方恶棍，竟敢来三河县骚扰百姓，从实招来。这李德全从小进宫，跟随康熙皇上，虽然是个随身侍奉的太监下等奴才，可是他服侍的是皇上，除了皇上谁敢给他小鞋穿呢？一听这话，李德全就火了。哟呵，你好大的胆子，混账王八羔子，竟敢审问起咱家来了。告诉你，爷是当今万岁爷驾前的人，伸出个脚趾头也比你的胳膊粗，你敢这样作践爷们，你不怕杀头啊？郭秀根本就不听他那一套，不由勃然大怒，拍案而起。哼，朝廷早就有旨，太监不准擅自出京，你们几个分明是地痞恶棍，还竟敢冒充皇差，败坏皇上的名声。来人，在大棍伺候。撤！堂上这火签就扔下来了，每人重赏20大棍。衙役们听见令下，不由分说，就把李德全他们仨人拖下堂去，打了20大板，只打得他们哭爹叫娘，皮开肉绽，这才又把他们拖上来了。郭秀看了他们仨人一眼，我问你，还是皇差吗？这仨人久居皇宫，虽然不能说是养尊处优吧，可也从来没挨过这样的打呀，想不到一时不慎竟把事情闹到这个地步，真是后悔也来不及了。李德全硬着头皮梗着脖子回话，哼，老子就是办皇差的，奉了圣旨要向三河县令问话，不信你跟我回去问问。其实啊，郭秀的心里早就明白了，太监与一般的人不一样，不管是他们的身份啊、气派啊，还是说话的嗓音啊，都不一样，所以他早看出来了。今天郭秀偶然路过三河县，见新来的县令作威作福，当时就摘了他的官印，到城门口呢又碰上李德全这件事，他不能不管。如果李德全早一点服了软，这事也就了结了，可是这李德全呢，嘴硬脾气大，是宁死也不倒下。现在堂也升了，刑也用了，李德全还是这劲头，这郭秀可不好办了。承认他们是皇差呢，那当着众衙役的面，不是给皇上脸上抹黑吗？那不承认又该怎么办呢？想来想去啊，还是得让李德全他们自己认账才行。于是脸一沉，又发话了，好啊，既然不怕打，大刑伺候。一伸手，火签子又摔下去了。衙役们不敢怠慢，把仨人拖下去，上了夹棍，这绳子一收，这仨人啊当场就昏过去了。衙役们一桶冷水兜头一泼，又醒过来了。这会儿李德全是叫天天不应，哭地地无门呐，心想如果再不低头，死到这大堂上那才叫屈呢。于是只好狠狠心，咬咬牙，
大人饶命，我们就算不是皇差吧。
郭秀心中暗暗好笑，他在三河镇外喝酒的时候啊，就看出点名堂来了，那一大群人当中啊，肯定有皇上，要不然这仨奴才怎么会到这儿来了呢？ 既然皇上在此，就得赶快修表，一边说明事情的来龙去脉，一边也劝谏皇上不要纵奴行凶。此刻一见李德全承认了是冒充皇差，连忙见好就收。啊，认了就好。来人，把这三个冒充皇差的恶奴带下去严加看管，退堂。咱们按下他们这边，翻回头来再说康熙。他在驿馆中足足睡了两个时辰，这一觉睡得特别香，几天来的奔波之苦一扫而光。睡醒之后，他站起身来走到外间，见阿秀和韩刘氏正在玩纸牌呢，便信步走到外面的廊檐下。这时候啊，武丹和两个太监正拿着一只剥净了的鸡在喂海东青呢。这猎鹰海东青说来也怪，嗨，连看都不看他们俩人一眼，根本就不吃他们喂的食儿。康熙站在他们身后笑了，哈哈哈，你们以为调鹰是那么容易的？那是祖传的手艺，想叫他吃食儿，非得李德全不行。你们这个喂法啊，真要折腾死朕的海东青了。哎，对了，这都什么时辰了，李德全这奴才怎么还不回来？武丹啊，你骑马到三河镇上去看看。这高士奇、明珠、索额图三个人都在东厢房呢，听见康熙起来了，急忙都赶出来了。索额图笑着说，哈哈，主子不必着急，这些个太监呢最爱玩了，好容易放他们出去，说不定到哪儿吃茶听说书去了呢。话音没落，李德全从驿馆门外脚步踉跄地走进来了。三个人都带着40斤重的木枷，一个个屁股上浸着血渍，进来伏在地上，连磕头都磕不成了。满院子的侍卫、太监和驿馆的官员一看，全都愣住了。李德全看了一眼康熙，嘴唇哆嗦着，突然哇的一声嚎啕大哭起来，趴着向前爬了两步，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地说：“
主子爷，奴才们可算活着回来了。”
康熙一见他们这架势啊，他就知道肯定是出事了。看着他们仨人这副狼狈相，康熙是又好气又好笑。这是怎么了啊？是不是惹了什么事了？这时候李德全早已哭得气噎声嘶，勉强跪起来，把他们怎么到三河镇，如何被郭秀诱到衙门，又如何不由分说又打又夹给他们动刑，一边说还一边流着鼻涕添油加醋的说了一遍，只是没说他们骑马撞倒老太太的事。康熙一听不由气呆了，脸上先是一阵发白，紧接着脸色通红，头上的青筋蹦得老高，双手也在微微发抖，怒喝一声：“爬起来，朕看不上你们这副贱样。三河县的人呢，来了没有？”话音没落，就听驿站门外有人大声回答：“臣顺天府同知郭秀叩见万岁。”康熙辫子一甩，怒气冲冲的回身上了中堂台阶，背着手冷冷的盯着大门口，厉声吩咐道：“进来。”这郭秀答应一声，哈着腰缓步而入，不慌不忙地打下马蹄袖，看了一眼盛怒的康熙，行了三跪九叩首的大礼。高士奇在一边不由暗暗称赞：“此人气度不凡。”明珠和索额图也都替郭秀捏了一把汗。康熙阴沉着脸盯着郭秀看了好大一会儿，这才问：“郭秀，常言说打狗还要看主人呢， 你胆子不小啊，朕问你，谁给你撑的腰？回万岁爷的话，臣所作所为皆是遵循朝廷王法，这胆子本来就大，而且臣自幼苦读圣贤之书，行事无越轨之处，心内无欺君之意，有何惧之有？康熙一听这话更火了，大声吩咐，好啊，你还敢强词夺理，武丹拿鞭子抽他。武丹应声走过来了，看了看康熙的脸色，把马鞭子握在手中迟疑了一下，一咬牙，终于唰的一声抽下去了。郭秀不由浑身一颤，背上的袍子已经被抽破了，浸出了嫣红的血迹。武丹接着又是四五鞭子，郭秀疼得浑身大汗，却咬着牙一声不吭。康熙见他如此刚硬，摆摆手止住了武丹，冷冷地说，怎么样，还敢说你有理吗？郭秀喘了口气，大声说，万岁不问青红皂白，鞭责臣子，臣心里实在不服。哼，你还敢说不服，朕难道不知道你的底细吗？康熙十七年你贪赃枉法，朕念你是初犯，从轻发落，降三级使用，已经是法外施恩了。可是今天你竟擅用重刑，拷打太监，目无君父，你自称是读书养气的大臣，朕问你读的是什么书？郭秀一点也不害怕，抗声答道，皇上，臣以皇封的御刑拷问犯法的太监，一不是私刑，二不是违法。康熙十七年，臣的确是犯了国法，理应遭到惩治。皇恩浩荡，恕臣不死，臣感激涕零，时刻不忘。当时臣断指告天，清水洗地，决心内外齐修，以至正光明之举洗雪前罪，报圣上之大恩，为皇上治国安民大业效犬马之劳。可是圣上以臣昨日之非来断臣今日之事，即使不许臣改过自新。郭秀说到这儿，就把李德全他们如何打马冲街、践踏百姓、鞭打命官、咆哮公堂种种情节一一奏了一遍，最后又说，主上如此纵容家奴，危害黎民，以致为官百姓怒目侧视，敢怒而不敢言，臣职在地方，行孔孟之道，执朝廷王法，有何罪之有？今日万岁召臣前来，不容臣便奏，既已飞行鞭打臣子，不知万岁读的是什么书？在场的人听了郭秀这番话，全都吓坏了，一个个面面相觑，不知如何是好。